北北平安。
平安。
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在工作的时候呢，那每一次入职一个新公司、新工作的时候呢，公司的人事部他总是交给一本手册，叫员工手册。那如果你打开员工手册，它里面呢会印的密密麻麻一大堆公司的规定，然后呢公司还会特别告诉你呢，这些规则你都要遵守，不然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每次打开这个员工手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多的这些公司的规定，到底是谁想出来的？需要有这么多规定吗？公司需要管这么多吗？然后呢，我还在想说，是不是每样规定我都一定要遵守呢？那我不晓得刚刚听众在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内心有同样的想法或类似的想法，就是说，上帝为什么会定出这么多的诫命出来？上帝会不会管太多了？上帝的诫命我都一定要遵守吗？其实呢，上帝的诫命我们真的一定都要遵守。但是呢，当我们每一次看这个诫命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一个规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抗拒的心理。就像每次我对我儿子说，你要做这，你要做那个，他就偏偏不做。我不讲的时候，他反而做得好一点。所以呢，当我们如果是看诫命，说这是一个诫命我一定要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反而会有种抗拒的心态。但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在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呢，换一个角度来看，的确是诫命，我们的确是要遵守，我们的确要敬畏神。可是我们重新的思想一下，神是爱我们的，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诫命，不是为了控制我们，他是有他的美意在背后，他是这是一个善意，是一个爱的提醒。那来到今天的这个第二节经文，神呢其实呢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头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第一不可以这样，第二不可以这样，不三第三第四一直第十个不可，他没有这么说的。他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因此呢，这里呢就提醒了我们，提醒了以色列人，原来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是用了他的大能的手臂把以色列拯救出来了，离开那个为奴之家。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神是多么的爱我们。而来到第十九章，就是之前一点点，其实呢，上帝是在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他是要以色列先洁净他们的身体，预备他们的心，才来听神来颁布这个十诫。而在那个时候呢，上帝特别告诉他们说，是我的确将你们领出来了，带来归我们，重点是呢，你们要怎么样遵守我的，如果你遵守我的约的话呢，就要在怎么样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因为呢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呢，在这里神是在告诉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其实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正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凡是不圣洁的都不能够与上帝在一起。神是希望以色列永永远远能够与上帝在一起，因此他才会特别搬出这个十诫，是一个爱的提醒。同样的是，对于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是如此的。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怎么能去信主耶稣，我们为什么要去信主耶稣呢？但是因为神的慈爱，他因为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神的爱，他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才能够因为信了主耶稣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重生得救。因此我们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同样是彼得呢，其实他也说过刚刚在出埃及第十九章类似的话，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叫我们救赎出来，所以从此开始我们是属神的，因此呢我们也需要复兴圣洁，才能够怎么样永远的与神同在。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要觉得神是在限制我们，神是在约束我们，反而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说，神这么爱我们，他救了我们，然后呢抱着这个感恩心呢，好好的去聆听神的心意， 好好的去做反思，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什么可以去改变的。好，在我们接下来继续讲之前，好吧，我们先一头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感谢您让这么多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您的殿前来敬拜您，来聆听您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因此你才会赐下这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圣经。求求主真的是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聆听，来学习，帮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
阿们。
那刚刚我记得乔英姊妹呢，她读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她讲到任何一个人废了这诫命中的最小一条。但是呢，我们今天反问，那诫命有这么多，在旧约圣经除了这十诫之外还有这么多的那个诫命，到底哪一条才是最大的诫命呢？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诫命呢？原来呢，这个问题呢，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人问主耶稣了，而主耶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你要尽心尽性记忆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那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其实呢，以色列人的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只是编排的次序不同。以色列人是将他们的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分成三大部分，分为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著作文学这三大部分。因此当主耶稣说到这个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时候，他指的就是整卷圣经，整本圣经。而主耶稣在这里所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整本圣经中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我们要去爱神，我们要去爱人。因此呢，当我们来看十诫的时候呢，同样的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十诫。如果我们从爱神爱人角度来看十诫的话呢，其实呢，我们是可以把第一到第四诫归纳为是爱神的，然后呢，第五到第十诫则归纳为是爱人，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到第四诫是有关爱神的部分。那在第一诫呢，神一开头就说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在这一句话之前的前句话是什么？是上帝说到，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们怎么样从埃及地呢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是多么的慈爱，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当然也拯救了我们。因此呢，以色列人不可以，既然神拯救了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属神的。既然神拯救了我们，从此开始我们只能侍奉我们的上帝。其实呢，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也看到神是怎么样，神创造天地。正因为神创造天地，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只有上帝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只有上帝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因此我们也只能单单的侍奉上帝，因为他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其实呢，我们从这里也看到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表示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创造了天地也让我们看神是大有能力的。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单单侍奉上帝的时候，其实还包括了我们不但只是单单侍奉上帝，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单单的依靠他，信靠他，仰望他，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蛮有能力的神，只要我们去顺服他，信靠他，仰望他，其他一切的邪恶势力我们都再也不用害怕了，再也不用担忧了。我们只需要单单的来侍奉我们上帝，单单的仰望，顺服，信靠他就够了。然而呢，我们看到呢，刚刚读经在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也看到原来以色列人呢，其实呢，在听完十诫之后，他们一直都有在犯罪的，他们都还是跑去拜偶像，拜假神的。这样子呢，让神极度的生气，极度的伤心。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可能跑去拜假神，好像真的在以前在中国很多人跑去什么庙里面去拜菩萨，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弟兄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但我们要警惕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在内心之中产生了一个心中的偶像，结果呢，在不知不觉之间跑去侍奉我们那心中的偶像。什么叫做心中的偶像？就是在 你的内心里面如果有任何的一样东西，它的地位是高于上帝在你心中的地位的时候，那件事情那样东西已经成为你心中的偶像。那样东西那件事情可以是你的工作，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你的身体，也可以是金钱、名誉、地位。也就是说，任何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它在你心中的地位高于上帝在你心中的地位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你心中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这也是在拜偶像，这是我们不可以犯的错误，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然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并不是在说我们信了上帝之后就不要工作了，就不要有家庭了，什么都不要了，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是以神为优先，以神为第一，在以神为优先，以神为第一的前提之下，我们好好的去工作，好好去照顾我们身体，照顾我们的家庭。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于爱神，我们就只能单单的去侍奉上帝，只能单单的去怎么样去信靠他，只能单单的去顺服他，去仰望他。来到第二诫，神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呢，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诫命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点，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不可以去拜偶像，因为不可以拜偶像其实在第一诫已经提到了，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当然是包括你不可以去拜偶像。在这里神所要表达的其实是说，你不可以刻意去雕刻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说这就是我的上帝，然后去敬拜他。其实你内心里面的确把它当作是上帝，真真实实的上帝，但是你却拿一样东西去代替这位上帝。在以色列呢，其实就后来就发生过，如果我们来出埃及第32章，就发现以色列不是做了一个金牛犊吗？他们真的是在敬拜耶和华，可他只是以金牛犊把它当作是耶和华。这有点想象，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子或女儿跑来跟你说，哎呀，你是我的配偶，你是我的父母，可是他拿了一个娃娃说这是我的配偶，这是我的父母，来陪他，我爱他，我爱他，反而真正不顾自己亲生的父母，不顾自己的配偶，只是去爱这个布娃娃，你内心是什么感受？对于上帝也是同样的，上帝其实是宇宙万物主宰，今天如果我们拿一个有限的物质，何况更何况是上帝所造的物质，去说这个就是上帝，你不认为这是对上帝是一种侮辱吗？是一种藐视吗？所以神说这是不可以做的。在这里神说我是祭血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祭血我们很多翻译 不明白，其实就是妒忌的意思。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忠诚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因此呢，他因为爱我们，因此呢，在他的心中他不能够容忍我们内心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与神之间关就只有我们跟上帝，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第三者的存在。所以呢，上帝因为是对我们绝对忠诚，他也要求我们对上帝是绝对的忠诚。因此呢，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爱上帝，我们不但不可以去拜偶像，我们不更不可以拿一个东西去代替说这个就是上帝。虽然你说你真的是在侍奉上帝，可是你不能拿一个东西来替代他。上帝是无限，你不能拿个有限的去替代上帝。神说呢，你不但要不可以去替代，而且呢，你如果真的爱我的话呢，你就应该顺服我的心意，顺服我的诫命。任何人呢愿意守我的诫命的话呢，我就会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然后呢，如果呢他犯了罪的话呢，我就会惩罚他直到三四代。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好像直接看这个经文就说，哦，这就是真的神的惩罚是三代跟四代，神的那个慈爱就是千代，这只是一个比喻。神是在告诉我们他是 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的确，我们要敬畏上帝，可是他的慈爱更大于他的严厉。就好像在诗篇里，我们听到神的怎么样，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个也是一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那既然上帝是这么蛮有恩典、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那我们是不是更加的应该好好的、单单的、专一的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呢？我们是不是更加应该好好的、专一的来信靠、顺服、来仰望我们的上帝呢？来到第三节，神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在这里呢，其实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如果我们是直接翻译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枉然的举起耶和华的名。因此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神是告诉我们，你不可以随便的滥用、误用、错用上帝的名，你也不可以去亵渎神的名，去沾污他的名，去咒诅他的名。我们更加的不能是靠着主的名来起假誓。就在旧约里面常发现有些假先知就说我是奉神所说，其实都是骗人的。我们更加的不能说把上帝的名整天挂在口上面当做口头禅，这样子这些都是错误使用上帝的方法，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呢，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不但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错用上帝的名，我们更加要怎么样，好好的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圣名。什么叫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圣名呢？比如说我们刚刚祷告，我们真的是来求告我们的神，就是正确的使用神的名。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就是正确使用神的名。我们来为他做见证，我们来宣扬上帝的圣名，就是正确使用上帝的名。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就要正确的使用他的名，并且好好的去使用，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听到上帝的圣名，都能够明白上帝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多么的蛮有恩典，让全世界人都能够有机会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称呼在你的名下，我愿意作为你的子民，我愿意来信奉、信靠你。那来到了第四诫，神说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呢，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呢，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守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呢，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的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任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呢，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呢，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原来神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因此呢，他靠他的话语就创造了天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呢，我们在创世第一章也看到，这边神也提醒我们，神是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因此他第七天就安息了，因此他赐这一天为安息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因为六天工作很辛苦创造了天地累了，所以第七天上帝需要休息，所以赐了这个安息日给我们。其实不是的，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什么？主耶稣说过，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因此呢，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确需要努力的工作，可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神是真的是蛮有权柄的神。因此呢，在我们尽力的工作之后，我们要懂得要需要有适当的休息，我们要学习把最后的结果交给上帝，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什么都做到完成了我才能休息。不是的，时间到了就好好去休息吧，时间到了就好好去陪我们的家人吧，把最终的结果交给上帝，因为一切都是神的主权，因为神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 其实呢，如果我们来到生命记的话呢，在第五章，摩西也在他临死之前，他是对以色列人做了许许多的交代。在生命第五章，摩西又重新提到了生命记。因此呢，当他提到第四届的时候，他呢 在那里解释，并不是用神创造天地来解释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因为是上帝用怎么样，他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拯救了以色列人，救赎了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要守安息日。这意思就是在提醒我们，原来呢，神不但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神，神也是那个蛮有怜悯、蛮有慈爱、蛮有信实、蛮有恩典的那位神。因为他拯救了以色列人，他也拯救了我。因此呢，我们更要的好好的单单的来信靠我们的上帝，来顺服我们的上帝，来仰望我们的上帝。因此呢，我们工作到时间到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休息。其实呢，我们所说的休息，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是身体上的休息，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得到休息，需要得到喂养。因此呢，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不要只是单单的休息，我们还要摆上时间，好好来亲近我们的上帝，来学习他的话语，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来与他相交，来对他祷告。我们遇到所有困难，我们都可以以祷告、以交托的交给我们的主。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灵呢？”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所以在安息日，不是只是单单的身体上得到休息，我们要好好来亲近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属灵生命得到安息，让神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有怎么样出人意外的平安，让神来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这样子我们第二天才会有力的继续走这个前面的道路。好，来到了第五诫，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爱人的这个第一条了。在这里呢，神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这边呢，我需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这里的所用的词，也就是说中文圣经翻译是用的是孝敬父母，不是用孝顺父母。孝敬父母跟孝顺父母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在这里的重点呢，其实是放在敬重。如果你看完原文的话呢，它是讲叫敬重你的父母。而我们中文一般讲的孝敬是什么意思？你要无条件的听从，无条件的顺从，就算你觉得不合理的你也要听，这叫做孝顺父母，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敬重你的父母。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有解释到，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可是是有先决的条件，那就是要在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符合神的旨意，在真理之下来听从我们的父母，而不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这边讲的是敬重父母，就算父母所说的一切是不符合真理的，你们的确可以不用听，但是我希望你们仍然给父母他应配得的那个尊敬。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有许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的母亲她也还没有信主，对不对？那如果我说我要去受洗的时候，她反对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说因为这是真理，我可以去受洗，我就不理父母了，就跟她吵一架，然后去受洗，这样子合理吗？你这样子有尊敬到你的父母吗？其实是没有的。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也许妈妈不同意，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跟他商量一下，花点时间跟他聊聊，花点时间为他祷告，求神呢软化他的心，让他呢从反对你去受洗变成去祝福你去受洗。给妈妈三个月半年的时间，这是让他得到应有的尊敬。 其实呢，本来在今年大概九月的时候，九月底吧，我跟我妈说，哎，妈，我好久没有回家了，三年了，疫情三年，我就没有回去看你。我想，大概就是明年的一月份回去，正好回去过个农历年，陪陪妈妈。结果我妈跟我说，你不准买机票，你不准回来，万一你在飞机上感染了怎么办？我说不会的，没有这么严重。她说不行，你要是回来后我就不高兴。那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哦，没关系，那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之后就祷告，我求神带领。结果很奇妙的是，一周还是两周后，我就call我妈妈，那我妈居然主，我没有提哦，她居然主动跟我说，哎，你要是想回来，你就随时买张机票回来吧，爱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不管你了。是的，尊重你的父母，你不是要听，但是我希望大家也给予他应得的尊重，给他一点时间去改变。为他祷告，求神改变他的心。但是在这边呢，我们要想到为什么在这个爱人这里呢，这个项目里面呢，神要把孝敬父母放在第一条。当然父母养育我们，这养育之恩，这我们当然要敬重我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这是不可置疑的。但是神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因为呢，父母其实才是我们从小最早接触的人。因此呢，我们从小如果就学习孝敬父母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去爱人。你只有在从小学习爱人的时候，你将来才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因此呢，我们现在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教育我们的子女，从小就要教育他们，让他们也学习要敬重父母。不是说我做父母的就一定要他来敬重，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当你让他学习去敬重父母，他才学习懂得怎么去爱人，才能够学习去爱人如己。而且呢，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虽然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要时时操练自己，我们要学习去爱人，要学习去爱人如己。好，来到这第六诫，神说不可杀人。同样的是，我也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可能真的去杀人。也许真的这个世上有人得罪了你，很讨厌他，你可能很痛恨他，但我相信你也绝对不会拿起刀来去杀他。但是大家知道吗？当神说不可杀，他不是只是说你行动上真的去杀人，就算你在言语上面，在心里面去恨这个人，其实也同等于杀人。主耶稣也说过，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过第五章里面，他说只是呢，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而使徒约翰呢，他也说过，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尽管是只是我们在思想上面，在言语上面去伤害了别人，其实也同等于杀人。大家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看重生命的，因此呢，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包括言语与思想去伤害他人。因此，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好好的去饶恕他吧。当有人犯错的时候，不要去责备他，不要去讽刺他。尤其是讽刺这种词句是最更加不好，就是对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好好的用爱心去劝导他，用爱心去鼓励他改过来，不要只是单单去用嘴巴说，我们还要用行动去陪伴他，花点时间陪他，跟他分享神的话语啊，跟他一起祷告啊，花点时间帮助他重新改过自新，重新可以过一个复兴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想尽办法呢，不但不要去伤害人，我们更要想尽办法去怎么样去爱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饶恕人，要去鼓励人，要去关怀人，要去劝勉人，用爱来去关怀，来去劝勉，来去鼓励，这些都是爱人的行为，这些我们都要常常的去做。来到第七诫呢，神说不可奸淫。在这里的奸淫呢，其实就是说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有婚外的性行为。 同样的跟刚刚的第六戒不可杀人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不可以有婚外情，不是只是行动上面，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言语也不可以有。主耶稣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过，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此在你的心中如果有这样子的意念，在你的言语有这样子的含义，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同样是我们打开创世纪一开始就看到了，神是造怎么样，造人是造了一男一女，因此呢我们的婚姻呢是什么，也是一夫一妻的，是容不下有任何形式的第三者的出现。所以呢我们的婚姻是彼此，夫妻之间是要彼此的忠诚的。我很喜欢那个雅各里面第二章有一句，有一节经文叫做，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什么意思啊？这说当你看到你的配偶，他就像百合花，其他的女士都只是荆棘，在你的眼中啊，在你的眼中，在另外一个弟兄的眼中就是另外，就是。但我希望我们看我们配偶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同样的是在雅各 第八章六节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中好像印记一样，然后呢放在你的背上好像戳记一样。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不要只是说男弟兄对妻子，妻子对弟兄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真的是要忠诚，要绝对的忠诚。你的眼中只看到你的配偶，看不到其他的，其他都只是荆棘，把它真的是好像印记戳在你心里面，戳在你的膀臂上面，这样子来对待你的配偶。我们不但要忠诚的对待我们配偶，我们其实要怎么样，夫妻之间还要彼此的敬重，彼此的相爱。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这个顺服其实就是尊重的意思。什么叫爱妻子啊？就是呢，我听过一个牧师解释，他说爱妻子就是让你的妻子变得更美丽，让她觉得每天都很幸福，因此他就越来越美丽，这才叫做爱妻子。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尊敬，我们才能够有美满的婚姻。当我们有美满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精神去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子我们才能好好去教育他说，你要敬重你的父母啊，你同时要爱你，要尊敬你未来的配偶啊，这样子他才能够好好的从小给他一个环境来学习如何去爱人如己。记得后面这六戒都是爱人如己，我们从小就要教育我们的子女要去爱人如己。好，来到第八第九第十戒，其实也是一样的，关键都是在爱人如己。第八戒这里说到不可偷盗，当然我们刚刚说了不可以去以任何形式伤害他人的身体，我们同样也不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去伤害他人的产业，这一样是伤害人。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就是每次做生意的时候，那个老板总会说，我是童叟无欺的，我是货真价实的，我是明码实价的。也许他嘴巴真的这样，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有这么做，但是我们做人就要这样去做。我们做人就是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他人的产业，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去爱人，要爱人如己。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一点点私利去诬陷他人，让自己得到好处。我们不但不要去做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更加要反过来怎么样去把这个公义，把这个公正给行出来。 我想起来呢，其实很多年前了，多少年我都忘了。有一天呢，我的太太呢，我当天不在场，我的太太呢在停车场里面停车的时候呢，结果另外一部车撞到她的车，然后那个人还很凶说，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你要负责任。然后那个又很大声，我太太一个弱女子怎么好像百口莫辩的样子。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位女士走过来，仗义的走过来说，其实我看到是他撞你的，不是你撞他，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让你的保险公司联系我，我为你做见证。是的，看到别人受冤屈的时候，我们要走出去，要挺身而出，为他的这个冤屈来平反。所以呢，在弥迦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怎么样，神对我们说怎么样，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的，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公义给行出来，不但不可以不公义，我们更要把公义给行出来。第十诫，不可贪恋所有人的一切，他人的一切东西。这里的贪恋就是贪图的意思。什么叫贪图？就是说，哦，别人有我觉得很好，可是我却没有，我就很想，就很渴望。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很想很渴望的时候，神却没有给你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雅各书，雅各说到第一章里面，他说到个人呢，如果被试探的时候，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呢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呢，当我们内心里面有这种渴望的时候，而却得不到的时候呢，你的人慢慢慢慢的从思想就会变成行为出来了，你就真的伤害到了他人，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千万不可以有这种心态。神拯救了我们，他是因为爱我们而拯救。那同样的是，神如果愿意给我们什么，你表示他爱我们。同样的是，神若不给我们任何东西，也是爱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一切都是好的，神不给我们的一切也都必有他的美意在背后。所以呢，反而我们要记得，不要只是把目光放在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反而呢，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在我们的神，以神为唯一的，以神为知足，以神为神为所有。我很喜欢一句话，也与大家分享一下，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六节，保罗呢就提醒了提摩太说呢，敬虔呢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以神为满足，以神为知足，然后呢，好好的把我们目光放在思念天上的事，就是神的旨意，好好的去累积积攒财宝在天上，也就是把神的旨意给行出来，好好的呢去真的是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爱，这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所以呢，来到最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这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是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换回我们的生命的，以他的生命换回我们的生命。因此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生命是属神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我们的神。当我们说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呢，很明显的，这我们大家只能单单侍奉他。除了单单侍奉他之外，别忘了，我们当然也要只能单单信靠他了。你如果去信靠别的人，这叫做我专一的侍奉神吗？这叫做我爱神？当然不是啦。那我们也只能单单的顺服上帝了。如果去顺服我的私欲，顺服其他人的，你叫做爱上帝吗？当然不是。我们也只是单单仰望上帝。因此呢，当我们说我们爱神，不但是要单单侍奉上帝，要单单的仰望他，信靠他，也要顺服他。神除了爱我们，神还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把这个爱也让别人可以得到。因此神要我们去爱人如己。所以呢，就让我们好好的 每一天去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身边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他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基督的爱，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感谢您今天的这个爱的提醒。我们知道是诫命，我们一定要遵守，但是这更加是爱的提醒。就求主真的是充满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柔软我们的心，让我每一天都要记得好好去爱我们的神，好好去爱人如己。谢谢我们的主，奉主的圣名祷告，阿门。